我们开始上课。今天呢，我们讲讲金刚般若禅，很少公开的场所来宣传我们的金刚般若禅啊。几次课以前，这个月的公开课，我讲了一讲安详禅，也就是说我们金刚般若禅的一个来处啊，一个法源。那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讲讲金刚般若禅。在讲金刚般若禅之前，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儒释道的分界，儒释道的分别。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就是儒释道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。那么怎么分别呢？儒家，你看儒字是怎么写的？一个人，一个虚，人人都需要。孔子弘扬儒家学说，他要学为人师，行为则范，就是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做一个表率。既然我们人活在这个地球上，十万百万千万亿万的众生大家生活在一起，要有一个公约，要有一个规范，说的严重一点，要有一个法律规范大家的行为，这样才能够达到和谐社会或者大同社会。否则的话啊，你搞一套我搞一套，你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唱歌啊，你在读书的时候我在跳舞啊，这样就乱了套，人与人之间相处就矛盾重生。那孔子说，我们以大道啊，以宇宙大道显化到我们人世间，我们制定一些合理合法的规范，大家共同来遵守，于是乎这个社会就和谐了，于是乎这个社会就太平了。凡是遵守这个法规的，遵守这个规范的，这个社会就很和睦，世界就像人间天堂一样。这是儒家，所以人人都需要，小到个人，说修齐治平，所谓的修身，你一个人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是如此，规范是一样的。齐家，一个小家庭啊，古人的一个小家庭，几十号人，大一点的一个宗族，几百人，要把家齐了，再把这规范推广治国，一个小的社区，我们现在话讲一个公司行号啊，几百人、上千人，甚至几千人、上万人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推而广之。再来平天下，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球啊，甚至说的更大一点，整个宇宙都有这个规范，都是一样的。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，我就用这个来贯穿。儒家，你活在这个地球上，你或多或少你都要尊重这一套标准，这一套规律。哪怕是你读过孟子孔子，你要不要孝顺父母？你要不要恭敬师长？是吧？三人行必有我师，谁能够逃脱这种规范？有三个人在一起，三人是众人，有几个人在，就有一个人可以当我的老师，也许是这一点，也许是那一点，对吧？这个很重要。哪怕是他样样都不如你，他有一样比你好，你也可以拜他为师。这是孔子的学习的什么规范，他的修养，所以他能够成为啊天下之大德，至圣先师，必然有他的道理。这是儒家，没有人能够躲开孔子定的规范，只是说你是有意的还无意识的去遵守。再来道家，道家老子仰观天下，看到了宇宙大道，他讲了一个大道，你怎么去理解，怎么去参悟，然后把它作用在我们人世间。所以老子9981章，你看看很多章节前面一两段话讲的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天道，它不是随人的意志改变的，它是个自然的现象，然后话锋一转，这个作用在我们人世间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，我们要怎么遵守这个大道，遵从这个大道，那我们得道就多助，失道就寡助。你要大吉大利，你必须遵从天道来作用在我们的人道，这是老子讲的。那么老子讲什么？讲隐士，他就不像儒家啊，完全入世，他讲隐士。什么叫隐士呢？天下大乱的时候，我就出来匡扶社稷，找一个好的帝王，找一个好的人君来辅佐他，天下大治之后就退回去好好去修道。他懂得功成身退，他懂得啊急流勇退，这一点人人都要学一点。怎么说呢？状态好的时候，我们得势的时候，我们运气比较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点事情，我们可以很努力为这个社会，为这个国家做出一点事情，乃至于为这个世界。我不得势的时候呢，运气不好的时候呢，我比较背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做做隐士，懂得寒藏，懂得含容，懂得低调，懂得夹着尾巴做人，这样发达的时候你有所作为，当你不发达的时候，甚至走霉运的时候，你懂得保存自己。我看到一些企业家朋友来找我，我一看他运气比较背，我说你守住吧，今年明年不适合， 明年后年不适合，他不信。那有些信了嘛，就守一守，我等你运气好的时候，等你势头比较强劲的时候。因为各位要知道，这个天道它是有规律可循的，人有最发达的那几年，也有最倒霉的那几年。你发达的时候你可以乘胜追击，没有问题。那你倒霉的时候，走霉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，你懂得守，要退，要让。这个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都是讲这个东西。孔子也说得很好，达则兼善天下，退就独善其身，把自己身修好就行了。一定要懂这个道理，知时知节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。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，你懂这个，你才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否则你学了半天，你背了很多古书，没用，没用。再来就是佛家，佛家讲出世，他讲这个世界是虚幻的，不实在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所以佛教一上来就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是虚幻的，不值得我们有丝毫的留恋跟执着。你要做的是什么？超世，离开这个世界，把这个世界完全观空，都是梦幻，都是泡影，都是一场春秋大梦，你有什么好执着的？所以什么入世，什么隐世都不要，直接出世，对不对？无所谓对不对。为什么？这是三教圣人的观点。我们中国这个华夏民族非常伟大的一点，就是他完美的把这三个教派，这三个宗教结合在一起。怎么说呢？所有的帝王将相都会这三在人世间行走，用什么？用儒家，知书达理，知所进退。但是做完之后呢，懂得急流勇退，懂得功成身退。我刚刚讲了，到最高点的时候赶紧退。近代有个曾国藩把太平天国打下来了，有一段时间怎么都打不下来，这个属下就问曾国藩，老师，我们可以打下来，你为什么不一鼓作气？曾国藩就跟他讲了，兔子逮到了，猎狗就被烹杀了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别急，而且还要打点败仗，让大老板知道我们很努力，但是我们还差点资源，我们很顺利的打下来了，那我们就没有用了。所以曾国藩在那个时代能够保全自己，成为清朝的中流砥柱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要懂得退让啊，阳明先生也是深谙此道，一打完仗，打完胜仗，就写封信给帝王，给皇帝啊，臣将死之躯啊，半条腿都踏入棺材了，我要回家休养休养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什么奖赏都不要，我只祈求陛下让我回家养老。他懂得功高盖主，这个时候赶紧退，不然死路一条。心要怎么样？要超越，要超越这个世界。在整个佛教里面有一个宗脉很特别，佛教里面讲，他说佛经是佛的口，戒律是佛的行，而只有禅是佛的心。这个就引出了我们的金刚般若禅。我们金刚般若禅把儒释道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很多人对我的有些行为他不理解，在这里给大家讲明白。我们入世，如果说安详禅有一点入世，我们金刚般若禅完全入世。什么叫完全入世？我们不背离自己的责任义务，我们努力在人世间活着，如果可以，我们愿意名利双收，没有问题。因为名跟利是什么？这是能量的外化，你能量级别足够，你拿一部分的能跟量显化成世间法的名跟利，这个不违背。只要我不贪着，只要我不过多的执着名跟利，一切都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要知时知节，知所进退。我讲儒家的，那道家的呢？金刚般若上有道家，没事的时候好好修身养性。所以那一天有很多学生到我家里来，也看到我没事的时候我就练字看书，我看的书都不是那世间的书，我看医书，我看佛经我看哲学的书，我从来不看世间法的书。当然不是说世间法的这些书什么金融啊这些不好，不是，我不感兴趣。我以前也买了很多，买了之后大概扫一遍我就不看了，放下。我还是喜欢什么修身养性，丹道的，佛教的，儒家的，哲学的，医学的。你也有自己的爱好，要懂得隐士，然后心要超越，要超越这个世界。无论我整天多么高兴，有多少应酬，回到家里面反观之心空空如也，那就对了。台湾有一个正言上人，他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，晚上十点才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大概休息就五到六个小时。他写了一段，我是非常感动。他说啊，我整天早上起来就不停，因为他的学生有几百万，从早到晚没有停过，中午稍微小憩片刻，又要去应对这一切。 他只有我十点钟结束所有的活动，回到我的寝室，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我才发现心还是如如不动，还是空空如也。我就非常感动，这是真开悟的人。无论你面对多少事物，日理万机，杂事纷繁，可是当你回到你的房间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反观之心还是蓝天白云，还是心无点来。古人讲的万里无云万里天，这才是真正开悟的样子。无论我做多少事情，心里面还是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这个就是佛，这个就是禅，真正的禅。禅是内化，是你的内心，是你的本质跟属性。而外在这些东西是什么呢？是你的妙用。你尽管起妙用，你内在还是如如不动，这就对了。这个就是中国儒家结合了道家跟佛家之后说的一段话啊，四个字：内圣外王。你做到了，你里面是个圣人，外面是个 king， 是个王。什么王？不是一定要当帝王，你到任何地方去都是那个地方的中心，你到任何地方去都能够净化那个地方。你的公司行号你一定节节高升。为什么节节高升？因为里面是个圣人，外面日理万机，智慧无量，功德无量。你在那个单位里面做过几年，人人都尊重，人人都爱戴，一定是这样子。好，这是我们金刚般若禅的三个属性。入世道，我们既可以入世也能隐世，我们的本心本性是完全的出世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说我们金刚般若禅，你真学会了三位一体，你这一生活着的时候能够为这个世界建功立业，哪天时间到了，两眼一闭两腿一蹬，成佛做主去，这是必然的。那么金刚般若禅从它的名字上讲，我给各位分析分析啊，金刚般若禅三个定义。禅我刚刚讲了，禅是佛门里的一个特别的术语，就是禅宗。它讲的是心法，它讲的是佛的心。整个佛教最核心、最本质、最有内涵的部分就是禅。你一旦了悟禅，天下无余事。所以有人讲嘛，若人悟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或者有人说嘛，这个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你真开悟了，整个世界就空寂了。但这个空寂是内在的空寂，而不是外在的空寂。禅，什么叫金刚？金刚就是我们讲的金刚石，坚固不摧，没有人能够摧毁它，而它能摧毁一切。那金刚有几个含义？金刚般若禅有几个含义？第一个，金刚般若禅我写了一个记，金刚信愿间，它讲的是信跟愿。那我们不讲愿，讲信。你有金刚石一般的信念，这是第一个。你要有金刚石般的信念，如金刚般的信念。什么意思？坚固不动，坚不可摧。佛经也好，道德经也好，甚至儒家也好，都讲信为道源功德母。什么叫信为道源功德母？你所有的功德，你所有的修为，你所有后面的事业，如果你不信，你成不了。现在有很多人讲相信就会看见，还是看见才会相信。一般的人是看见了才相信，而一个成功的人士，他是因为内在相信，他就不断朝这个方向努力，他就会显化出来。所以先相信你才会看见。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唯心，那万法唯心造，因为你相信有这个事实，总有一天它会显化出来。你修得越好，你修得越深入，你的这个心灵的了解就越透彻，你就越相信。有佛吗？你看见过吗？有神仙吗？你看见过神仙吗？张志顺道长他说他看见过两次神仙，我也看见过菩萨。然后呢，你相信吗？你以为是做了个梦，对不对？有上帝吗？有神吗？有超常识的经验吗？即便你看到了，你多问几次，你心也会慌。万一你是错觉呢？万一你是幻觉呢？很多人，特别是现在读书人，读书越多，读得越杂，你越有怀疑主义，你的信就很难升起来。可是所有儒释道，来自于世间所有的事业，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就做不下去。特别是开创性的很多事业，如果明朝的朱元璋他不相信他能够建国，他建不了国，他一定内心深处想，如果别人可以，我也可以，大不了试一试，大不了一条命嘛，反正我的命，我家人都饿死了，豁出去干一场，说不定还有点戏。结果一不小心当了帝王。信很重要，你信得越深，你成功的几率越大。所有修行的过程，从出发心到成佛到成道，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求证的过程。佛经里面说得很好，此事为佛与佛乃能究竟。这件事情啊，特别是净土宗，他说阿弥陀佛啊，这个净土 啊，这个法门，这个净土法门，只有佛与佛来能究竟，也就是只有佛跟佛才真正的相信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如果我都成了佛，我还是生他干嘛？生到净土去干嘛？我就是佛，我自己搞个净土算了。那这就很妙。为什么这么讲？所以信是一个不断求证的过程。儒家也讲了，为上之以下于不疑，说得很清楚。上上智的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不疑，因为他一看他就明白，他知道这是对的，这是真的。下愚他很笨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说我就信，他也信进去了。可是中间那个 80%、90% 就是玄信玄疑，玄修玄疑，今天信明天疑，因为他多半带着很强的功利心，你对我有没有好处，我跟着你会不会吃亏，你会骗我，他不断的在今天信你，我觉得哎呀，因为我从老师这里得到好处了，从师父这里，从这个法得到好处，我就信两天。明天我发觉，哎，我所求不如意，没有满我的愿，我就不信了。那我身体好的时候，状态好的时候我信，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不信，多半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讲，我说修行是一个不断求证，也是一个不断增加信心的过程。哎，我提出来，金刚信愿，你得信。那怎么信呢？禅宗跟其他的宗派不同，他叫你小疑则小悟，大疑则大悟。不疑则不悟。那老师，什么叫开悟？我说开悟还有一种定义，今天我各位讲，你开悟了，你的信就会增强，你的信心就会增强，你的信念就会增强。如果你开了悟，你的信念升不起来啊，你那种绝对的信心升不起来，你这个悟没有用，它撼动不了你的灵魂，撼动不了你的业障，撼动不了的你的根本，撼动不了，撼动不了你的命运怎么改呢？你还是按照原来的轨道在进行。所以命运一算，哎，你明年怎么怎么样，哎，好准，那你完蛋了，你撼不动你的灵魂，你改变不了你生命的轨迹，那你怎么成佛呢？怎么解脱呢？所以信入万法，信入金刚经也说得很清楚，一念尽信则生实相，你不要多，一秒钟你能够清清净净明明白白的信，没有一丝毫的怀疑，马上你就见到生命的实相，则生实相，你就看到生命的真实，开悟就这么简单。你说老师，我信你，没有人真正信老师。各位记住，你问我，我信不信老和尚呢？我不信。为什么？我信自己。我信其他的师父吗？我不信。我跟各位讲，不会信的。所有的信都要回归到自己的身体，回归到自己的心，这个信才是真实。你信一个师父，这叫迷信，你都不了解他，你怎么信他呢？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信一个老师，你说老师，我信你。今天你信，你觉得老师所有的都是优点，明天你情绪受到波动，你明看老师全都是缺点，你转头就走了，你说老师不可信，因为他有缺点。你要否定一个人很容易的，你看他吃饭的样子好讨厌，你就走了。那师父不是这么吃饭的，那师父怎么吃饭呢？是吧？你看他走路的方式，一看不是个得道的人，那得道的人怎么走路呢？任何一个小缺点，你就可以把师父给否定了。所以你信师父，你信老师，你信佛，通通都是假的，你必须信自己，所以叫自信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自他不二，你对师父的怀疑就是对自己的怀疑，因为你不自信。一个有绝对自信的人，他也很容易相信别人，他的信是很纯粹的，这种信不是一种迷信，他不会上当。打个比方，有笔生意你稳赚不赔，来吧，我不要。为什么我不要？我有自知之明，这种信是绝对的，我不贪财，不是我的我不要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。所以你真正相信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是有智慧的，这是我们后来之后要讲的般若的问题。当你不迷，你就不会上当。你现在不是现在在宣传的什么去了缅北被打得个不成人形，是吧？如果你不贪，如果你有自知之明，这也是一种信，叫自信。你相信自己，你掂量掂量，你有几两重？有这么好的事吗？在国内赚不到钱，在国外随随便便打份工，你可以赚几万块、几十万，你相信吗？那你信，那叫迷信，那叫迷，没有信。所以说，金刚的信愿。金刚的信，这种信心，这是很绝对的。你说老师要怎么达成？不断的求证。你要记住，所有的一切万法，包括师父，你一定要回归到自己的心。打个比方，我有一个老师，很多人都说他有问题，这个说他有问题，那个说他有问题。我有眼睛，我会自己看。但你的话对我来说会做个参考，我反复去验证，用我的方法去验证，我发觉这个老师可以，他有很多缺点没错，但是我要学他什么？我要学他的那一部分是值得尊重的，值得我去学习，其他我可以不管。为什么？不需要嘛。比如他贪财，如果我的条件允许，我给他一点嘛，是吧？他贪名，我表扬表扬他嘛，赞叹赞叹他，没有问题，只要对我影响不大， 我为什么不信呢？我要学他哪一部分呢？是吧？就像我跟很多人讲，我说我在佛法上，在传统文化上有点独特的经验，你可以跟我学，但是不是什么你都要跟我学，是吧？至少你会英文，你会日文，你会做生意，我不会，但是我没有诉求。但如果哪天你问我，你说老师一个大方向，也许我通过儒释道的一些特殊的手段可以帮你看一看，但具体你自己去做。就像很多医生一样，有些病人一看医生，家里所有事情都跟他讲，他觉得医生是全能的，但是你要搞清，医生就是医生，他也有自己的烦恼。那你这样信，你就不会信老师的时候全盘相信，你否定老师的时候全盘否定，你就不会迷失。大家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叫自信，智慧的自，理智的相信。你要寻求内心的解脱，你跟老师走没有问题，是吧？但你说了，老师，我想跟你赚点钱，那老师都不会赚钱，你怎么赚钱呢？是吧？要信，要信，这叫什么？自信。第二种信，你要相信你有一个本心本性，信自信本有。你要相信佛能成佛，我也能；他能成就，我也能；师父能成，我也能成；男人能成，女人也能成。所谓各个具足，人人本有，我们有一个本心本性，你只要把它发掘出来，你一样可以升起无上的功德，升起无上的智慧，你能够解脱生死轮回之苦。你有钱能解脱，没钱一样解脱，你是男人能解脱，女人一样解脱，没有问题。你要相信这个，太多的案例了。六祖为什么他视线成文盲？其实他告诉大家，他用他的生命来告诉大家，我是个文盲，大字不识几个，我一样可以成佛，你们通通都可以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，只要你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做，只要按照你真正的修法去修，人人都能成。信自心本有，这个信你不开悟，你不见本心本性，你很难升起。那为什么我这么的笃定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见到了万法自性。所以我看到所有那些人的毛病都不是毛病，都是自性的显发。各位注意哦，每个人的毛病，哪怕是这诸多缺点，从内心深处，从本心本性看，都是自性本性的妙用。只是你认为它不妙，谁说它不妙呢？每个人都做好事，没人做坏事，那这个世界也不大妙。你也想想，一个人可以把本心本性用得这么妙，他舍弃了内心的无量功德去做坏事，让自性本性蒙受这么多的尘埃而不自知，你不觉得这也很妙吗？只是对他来说，受用起来就比较辛苦。你懂这个道理呢？一切万法皆是自性无量的妙用。好人如此，坏人如此，善人如此，恶人也如此，男人如此，女人也如此，每个人都有可爱之处，每个人都是自信最光明的一面，没有黑暗。信自性本有，你要坚固不动的相信，这个也很重要。第三个，这是我之前也讲过了，信他佛自佛不二，你必须信这个东西，你不信，你所有的修为都会落空。我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什么？念释迦牟尼佛，佛是什么？念东方药师佛，他又是什么？那如果你不懂，一会儿念阿弥陀佛，哎呀，我求生净土；一会儿念东方药师佛，你看求求财吧。阿弥陀佛财不行，求求财宝天王，一看财宝天王比起黄财神更没钱，赶紧求黄财神。有这种心的人，我告诉你，最后你就会崇洋媚外。有人比你更发财，你就跟他去了，因为是一样，你是有求皆苦。你要释迦牟尼佛能给你很多好处，这个功利心修行你总有一天会退道，因为佛给不了你什么，真正的菩萨，真正的佛给予你的只有什么？只有内心的解脱，而不是外在的财富。那你说财神法有什么用呢？安你的心，我可以各位讲，安你的心。为什么呢？我说这句话，当然我也念财神咒，但是我的念的财神的方式，我要求内在的财富，而不是外在的财富。当你内在的财富充盈呢，外在会显化出来。能量级别足够大的时候，你拿一部分来显化成外在的财富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内在的能量，你说我求求财神他就给我钱，那就很危险。我是告诉你，你内在的财富升起来，你内在的能量具足了，这是真正的财富。这种财富外化就显现出物质层面的财富，这是修财神法的真谛，不是这里去修个法，那里去修个法，你修再多也没用。这是三个信，要信自他不二。你求外在的财神，其实是升华你内在的财神。你求外面的佛，阿弥陀佛是什么？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觉，我们通过念阿弥陀佛把自己内心的无量光无量觉引发出来。我们念东方药师佛，东方琉璃世界，你的心像不像琉璃世界？内外透明，晶莹剔透。你念大悲咒，你有没有大悲心？你有没有把大悲心念出来？你去看大悲心陀罗尼里面讲的，你最后念出来就是把大悲心念出来。 你把大悲心念出来了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你就是大悲咒的本身，你就得大悲咒三昧，大悲三昧，你就可以拯救别人。你是通过外缘把内缘升起来，通过外在的力量把内在的力量显化出来，这才是修行。否则你用有求去求观世音菩萨，你求一万年估计效果也不太大。你说哎，我念观世音菩萨有效吗？很灵感的。是啊，为什么很灵感？因为信。其实你看到外在的力量是因为你内在的力量，你努力念努力念，念得一心不乱，你内在力量就升起来，不管你信不信它就升起来，升起来就会显化成外在的各种奇迹。但是你自信不够怎么办呢？假名为观世音菩萨帮助。就像很多人说、哎、老师都是老师帮了我，谁是老师帮助的我都不知道，一切都是自己帮自己，顶多这些佛菩萨老师呀只是个助缘而已，帮助你，但是本体是你自己。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力量丢掉了，怎么帮也没用。各位一定要注意，这叫金刚信愿。愿我今天不讲啊，为什么不讲？因为讲信就够了，你足够的信，愿就升起来了。你看到别人苦，你说啊，那我也苦啊，因为自他不二，别人苦就是我苦，所以帮助他是无条件的，这就是愿力。我看到有人在弘法，你说哎呀，如果有一天我能弘法，但我现在没有能力怎么办？我资助他，帮他就是帮我自己。那你说我也没有钱，我也没有能力，我怎么办？我随喜赞叹，因为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我衷心的祝愿他成功，我衷心的祝福每一个人平等功德。你有这种信心，你这生必定成就，光靠信你就一超直入了。那我今天讲了三个信，因为时间关系不讲太多。好，我们讲般若。般若是梵语，叫大智慧。什么大智慧？智慧用几种模式。我们看书看得很快，我记忆力很强，我很会算，对不对？我会英文，我会数学，我会金融，能赚多少钱，我能够成为人上人，这个叫聪明。这个是表层意识的范围。表层意识在哪里？在我们的般若智慧的外围，最外围，连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智慧，连十分之一都不到的内涵。那佛门告诉我们要修行智慧。为什么叫智慧？大道没有变。其中一个智慧我也讲几点啊，一个智慧叫实相般若。实相般若什么叫实相般若？就是你对宇宙的本体、宇宙的生命、宇宙的本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，就证明你证到实相般若，就真正的开悟。所有的大彻大悟，如果你没有触碰到实相般若，就大到没有变的智慧，你所有的修行最终都会落空。古人讲的仰天射箭，你往上射，力量越大，那只是慢一点掉下来，没有用，最后都会回到地面。你只有证到了实相般若，也就真正意义上就入悟到了空性，你才能够腾飞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解脱。否则一切都是戏论。佛的三藏十二部、儒家的所有经典、道家的所有的经典，都是指向一个地方，就是般若，就是本质的般若，实相般若。你把一切都看穿了，看透了，你把整个法界都看明白了，你知道什么是宇宙意识，什么是本体意识。各位要记住，宇宙是有意识的，宇宙是个大生命，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，它随时随地生出万物，长养万物。那么基督教就叫它是上帝，我们叫它神佛，一个东西，它是有生命的。那这个生命，这种生命是因为它是动的，这种生命它是纯意识，它没有惩罚人的念头，也没有赞扬一个人念头，它既不会祝福你，它也不会惩罚你，它就是如其所示的存在。你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他都不知道你是谁，你太大了。你开悟那一刹那，你就知道原来我跟整个宇宙意识合而为一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我是具体而微的宇宙啊，宇宙是我什么？是我的外显，无量的外显啊，宇宙中无量无边无际的生命现象跟我是同体不二。这个不是理论上的，这个可以亲证的。你开悟之后清清楚楚明明白知道，我即宇宙，宇宙即我，我就是宇宙全体，全体宇宙就是我。这个怎么理解？因为表层意识它的诞生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肉体，为了保护这个肉体的生存，为了让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能够生存下去，我们产生了表层意识。所以这表层意识它活在常识里面，就是我们看得到摸得到感知得到的东西。而本体意识属于宇宙性，它不是属于物质层面的。你必须去参去参，最后把表层意识怎么样打个洞开个窗，用本体意识出来，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当你本体意识出来，就会产生扭转乾坤的力量，你才能够真正从生命的现象中脱颖而出，你才知道我是谁， 你才知道你不再渺小，你也不会再自卑。你不觉得啊，我没有学历，我赚的钱也不多，我长得也不怎么样，我的身份也很也怎么怎么。当你开悟那一刹那，这一切都瓦解云霄，因为你就是上帝，你就是神，你就是佛，只是你这一生显化出来的这个样子是这样而已。哪怕你再渺小再卑微，你都是佛，而只是你这一生显化出这个个体，用这个个体来体验这个人生，它并不是渺小。渺小谁定的？这表层意识定的。你本体意识出来一消融表层意识，你就发觉每一个生命同等伟大，同等神圣跟光明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对每一个人那种赞叹跟欢喜油然而生，你不会厌弃任何人。总统来了你这么对待，贩夫走卒来了你还这么对待，因为知道人人皆有佛性，皆当作佛。那阳明先生有个弟子走了一圈路回来，跟阳明先生讲，他说，师父，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阳明先生说，你说吧。他说，我走在路上满街都是圣人。阳明先生很高兴，是的，如是如是，开悟了吗？看到每个人都是圣人，因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本体意识，这个本体意识跟宇宙意识跟上帝意识是平等平等，只是因为你这一生没有显发出来。你显发出来你才知道，我们这个生命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跟整体的生命平等平等，实相不二，那这个就解脱了。说个解脱都是多余的，你从个体融入了整体。个体在不在？个体在。整体在不在？整体还在。跟根源导师说的那么，过着既写实又超越的生活。既写实，写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活着，可以有超越，因为你不是，你不是，你不再是，你这那种底气，像刚刚说，你这那种自信，内在的那种满足，超越任何人。哪怕是你前面做这个亿万富翁，你可能这餐饭你都很囊中羞涩，你一样绝对的自信，因为我们平等平等，只是我们显化的方式略有不同。你的人格魅力，你这种内在的风骨就出来了。那你不开悟，怎么可能？所以为什么开悟这么可贵？就在这里。好，实相般若，你得了这个般若之后呢，还有什么般若？它会显化，如果你必要，当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必要，你会显化成世间般若，世间法的般若，我就把它叫世法般若。就是你本体意识出来的时候，你保任一段时间，你能量具足了，你的妙用具足了，它会有一部分显化在这个人世间，你会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。别人问你的话，应与随答，皆成妙谛。别人问你，你马上就可以回答他。所以很多人问我，那老师，我张口就来。那老师你怎么知道？我就回答，我说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你般若智慧升起来之后，你能量具足之后，你的能量渗透到整个法界，你跟本体是完全的 yoga 联合，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，是他不二嘛？我跟你讲了吗？连一问话，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知道，你就是知道，只是说你要不要去表演这个东西，还有你有没有这个使命。如果你拥有这个使命，你就具备这个能力，你可以帮助很多人，根本不要他讲，不用他讲，你就可以帮助他。当然这种能力你可以低调一点，那佛门里面这个叫什么他心通，或者叫宿命通，你就是知道，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知道，你就是知道。所以很多人跟我聊天，那老师我怎么我没讲你都知道了，其实我真不知道，但是也知道，当你升起的跟一切众生完全平等的心念的时候，该你知道的事情你就是会知道，该你了解的事情你就是会了解。啊，有一个大禅师他说了一段话，他说你知道吗，开悟之后真正大彻大悟之后，有两个方法来度众生，一个就是他心通啊，一个就是宿命通，这两个很重要，你可以帮助很多人。那这个一点都不神秘，你修到一个程度，你的实相般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世间法自然也会相对圆满。除非你发大愿，你说我这一生宁可孤独终老，永居乡野，不问世事，那也行，各得其愿。如果你拥有使命，你想度众生，你要帮助很多人，你希望尽你的余生能够发光发热，慢慢慢慢你就会具备。当然不见得都是这种能力，每个能力不同，根据你所发的愿力，跟你所在的位置有关，还有跟你前世的修为也有关系。这是世间般若。还有一种般若，受用般若，这是我讲的。什么叫受用般若呢？你有自受用跟他受用的关系，两个关系，或者两种方法。自受用你开悟了，你见到了实相般若，你也升起了世法般若，你有受用般若，这个智慧你能受用，你能转烦恼成菩提，任何杂事到你这里来，一天两天三天它就消化了，它在你心里面不会产生痕迹，也就是它不会沉淀，它不会变成你的业障，它消化几天就走掉了。即便你做错了事情，你的般若足够消融你的业障，消融你的嫉妒惯性，消融你内在的烦恼，它不但能消融这一生的，还有逐渐逐渐消融前世的，再前世的， 一直都把你内心净空，一直到你内在全部变成空心，把阿赖耶识，把含藏识，把你累生累世的所有的业障全给你消融了。哎，妙不可言，你自己也知道，你一天比一天清净，你一天比一天自在。当你消到一个时候，你走路都是轻飘飘的，你不会觉得沉重，好像身体没有重量一样。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会沉重？业障深重。当你十相般若升起来，四法般若升起来之后，你的受用般若就升起来，这是自受用。这种快乐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你不用再睡，每天睡十个小时，你甚至八个小时都不用睡。为什么？轻了嘛，三五个小时就够了，好一点啊，五六个小时就足够了。越轻，业障越轻，智慧就越长，大智慧如泉涌，然后就产生了什么？他受用般若。什么叫他受用般若呢？就是你能给别人受用，别人在你面前一坐十分钟半个小时，他觉得他心情大好，他的业障被你消除了。为什么？还是一样自他不二。当你的业障消除了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像个太阳发光发热，别人在你面前他会浑身出汗，他会脸上觉得有太阳照，他身心轻松，本来一身烦恼的坐在你面前聊个半小时聊个一个小时，哎，觉得哎，那老师我跟你聊聊，我觉得很舒服，也说不清哪里舒服，就觉得整个身心轻松了很多，又可以出去了，又可以去努力奋斗。他受用。那佛经里面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一个修到一定程度的师父，他就是人间福田，你亲近他，你供养他，你赞叹他，都有功德，都能够增福慧，都能够消业障啊，你就变成这个世间的清道夫，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净化。本来这个地方下雨，你走去那里它就出太阳，本来这个地方干旱，你去那里它就下雨，要不了几天就下雨，你不求都不用求，因为你是世间珍宝，所有的这些护法善神看到你都无比开心。所以佛所道出，风调雨顺，兵戈不起，风雨已时，五谷丰登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人间福田，叫他受用境界。所以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师父，你有福了，你这个人多清净啊。为什么我跟老和尚我常常都想跟他在一起？因为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发现我烦恼尽消，我再大的烦恼坐在他面前，我都觉得一点烦恼都没有了。还有有些我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啊，也不敢讲的一些内涵。所以为什么佛有1250人常随众，要天天跟着他干嘛呢？接受师父的能量，这样快嘛。当然也不必怎么样，你自己修成了，自己成为人间福田，这个功夫要有，自修用他受用，每个人都做得到，因为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。你悟到了十相般若，慢慢慢慢保任升起了四法般若，你能够在四法当中，四件法当中游刃有余，你就开始有自受用，乃至有他受用的境界，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自利利他，这是必然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金刚般若禅的几个内涵，因为时间关系啊，不能展开讲一讲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啊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